欢迎朋友们来到新心奋兴会系列，很高兴您加入我们的学习。近几年发生很多史无前例的极端事件，大家都抓紧时机重新关注并回归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世界在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不断变化中，让我们不禁思考，我该如何做才能确保随时随地的都在与主同行。本次系列讲座核心是讨论如何拥有新的心，即重生的意义。简而言之，就是探讨关乎如何回归信仰的基础科学。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行传5:30，经文，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耶稣复活，最近全球基督徒都在庆祝复活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的牺牲是为了赎买所有世人的罪，让我们可以有永生的指望，进而共享永恒。但赦罪之恩的意义不仅在于自己被赦免，还在于也要饶恕他人。例如众所周知的主导文，请打开马太福音6:12开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路加说，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有一家人从教堂回家，父亲在前面开着车缓缓前行，他询问坐在后座的4岁的儿子，你会背主导文吗？儿子开始表演背诵，到12，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父亲没有去打断他纠正发音，毕竟原理正确。主导文之后，耶稣只对这句话做了补充说明。第14，他这样解释，当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但若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前面已学过，要见主，看见他和他的良善与圣洁，然后对照他看清自己的罪与污秽，因而悔改并认罪，领受他赐的赦罪之恩。道格牧师，这经文是不是在说，要被上帝饶恕，必须先饶恕所有其他人？我不会直接回答，咱们去耶稣的比喻中找答案。在4福音中，只有马太福音有这个故事，在第18章，其他福音书马可、路加和约翰都没有。从第21节开始吧，耶稣与彼得对话，18章大篇幅都在谈信徒与弟兄的关系。彼得近前来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彼得自认为已经很大度了，因为宗教领袖通常认为对于犯错的会众，给予他3次原谅就够了，事不过3，就像棒球比赛只有3次机会，鉴于罪的危害，饶3次已是极限。彼得想耶稣大有怜悯，把3翻倍得6，再加1，刚好凑成7。我该饶恕弟兄几次？应该也包括仇敌。7次够了吧？以为耶稣会夸他。彼得，你领悟了精髓。没想到耶稣却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个数要划线。耶稣接着分享了一个比喻，天国好像一个王，后文称主人，要和他仆人算账。主仆才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 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所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主显然要我们饶恕他人，但故事中是谁先饶恕？那位主人。回到主题上来，就按首字母用五个 M 开头的单词来串起主线，解析被饶恕和去饶恕他人，二者间有多少的联系。这个主题又与领受圣灵密切相关，因此与我们举足轻重。我很喜欢台底小标题分别是五个字，债务的庞大，主人的慈悲，仆人的卑鄙，还有报复的恶毒，基督的榜样。这是今天的主线。首先看看债的数额有多庞大，这仆人大肆挥霍了主人的财物，他应该深受主人的器重信任，知道保险箱密码或者存折信用卡的密码，窃取钱财后疯狂消费，也许买彩票赌博，不清楚具体原因。债务累积到惊人的数字，到底多庞大？和合本圣经上写1000万银子，希腊原文是10000塔连德，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年度税收总额包括犹太、撒玛利亚和以东地三地汇总也只有600塔连德，都要交给罗马。这个恶仆却欠了主人整整10000塔连德。另一节经文也提到10000塔连德，它是希腊文最大数值，天文词汇无数的出处。有趣的是，这笔债务的数字恰恰也是哈曼提出要买犹大全族性命的金额。哈曼说，请下旨意灭绝犹大人，我就捐10000塔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耶稣的比喻中隐藏着很多旧约的线索，巨债便预表着罪的重担。撒旦出赏金要买我们的人头，但没人能凑足钱自赎，因此这10000塔连德对比其后出现的另一笔欠款，后者的10两银子更接地气。10000塔连德是10两银子的60万倍。那个恶仆自身巨债被豁免，却不肯放过同伴，何况这两笔债务的数额差距简直天渊之别。而耶稣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组数字与另一处关于末世预言的经文遥相呼应。但以理正祷告，加百列来访，他传达预言，为你本国之民定了70个7。但以理书9章，70个星期，1星期7天，70乘7。先知刚求问，24节，主啊，你的百姓还要流浪多久？弥赛亚还有多久到？你还要宽容忍耐到几时？天使说，定了70个7，一年顶一日，总共490天，也就是额外留出490年，上帝长久忍耐。是不是说上帝给每个人准备了账簿，随时记录次数？上帝给每人490张脱罪的电子免死金牌，犯一次罪勾一次，还剩489、487，金牌已用光。不，70个7只是用来描述耶稣的恒久忍耐，忍耐你和我。他和10000塔连德都是人类难以企及的高度。当时的在场群众可别回家就拿小本本倒计原谅孩子、配偶、亲友或员工的次数。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有员工盗窃了公司的财物，别指望老板宽容。饶恕是恩典，但不是公司章程。当然 谁也不会在自己的家中设置免责记录。耶稣的本意是，只要人愿意前来真正的悔改，他就会赦免。也可能刚好需要被饶恕七次。曾有七个鬼从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被赶出来。还有箴言24:16，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约伯记5:19，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上帝的确常常以数字七相关的表达对我们的无尽怜悯。恶仆欠下庞大数额的债务，很可能赃款早就被他挥霍一空。事实上，黄金白银的价格时常稳步上升，重量单位一他连德最低大约是56磅，上限约是75磅。如果有10,000份75磅的银子或银币，想想看，那可是天文数字，何况还可能是金子。这个数字对人而言不可胜计，代表着我们对上帝所犯下的罪的数量。他来到主人面前坦白，我还不起。主人心软，大发慈悲。第二个小标题，主人的慈悲。马太福音18:27，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大笔一挥，免了他的债。慈悲和怜悯两个词稍有不同，虽然二者都表示对其他人产生同情的情绪，但慈悲原本为佛教的词汇，按照字典的解释，不仅只看到有人受苦后的眼神或口头怜悯，而是采取了救人脱离苦难的行动。记得几年前在旧金山发生了一场街头车祸，很是意外，一辆有轨电车撞倒了行人，行人受伤，被困电车底下，伤势严重。很快的，路人从四面八方纷纷聚集到车祸现场，有人报了警，等待救援车辆。有几个人弯下腰查看电车底盘，发现有人受伤被困但还活着，便安抚道，警察已在路上，坚持住，你会得救的。这时只有一个伤人趴到地上，匍匐至油腻的车轴下面，与伤者并肩，并且握住他的手，在他耳边说，我在这儿陪你，救护车马上到。有人感慨，前者是怜悯，后者是慈悲。早高峰时段有辆车爆胎停在路边，我求主啊帮帮他，这是怜悯。我若靠边停车帮忙换轮胎，就是慈悲。耶稣满心怜悯我们，更有大慈悲。他没有俯瞰人间叹息世人多苦真可怜，而是亲自下来拯救世人。主人被感动，发了慈心，全额豁免了债务，最终为恶仆的挥霍而受苦买单的是谁？是主人。他以慈悲之心无条件免除了债务，而且还是一笔巨款，1万他连德的天价。上帝是最慷慨的债主。103:12，经上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之前在圣经问答中刚刚学过，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又将罪投入深海。这里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文呼应，人若有信可以移山，再对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上帝将一切罪投于深海。我们有一座10,000他连德重的罪恶山，因着信靠基督的爱和宝血，罪山被他投入深海。世界上最深的海洋大约是海平面以下11,034米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世界上最高的山峰8,848米珠穆朗玛峰。从理论上讲，将最高的山峰投入最深的海，山会被彻底淹没。因此，上帝的爱以比海更深的胸怀淹没罪的山巅，遮住一切罪。有位牧师说，上帝拿走我们的罪并投入深海，然后设下禁止垂钓的标语，从此不再纪念。耶利米书31章，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多么美好的应许！ 诗篇103篇，主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慈悲的君王，他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主，他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愿意饶恕赦免。接下来再来看看人性的阴暗面，仆人的卑鄙。这个仆人的人品，一言难尽，贪婪而铁石心肠。若我像他那样，明知欠了主人10000他连德，也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被主人算总账，肯定表现出做贼心虚。人往往心里有鬼，总会时刻担心头上的剑不定哪天就落下来。因此事实上，这个故事还有一个隐含的警示，就是审判大日。终于被主人传唤时，可能反而松口气。当然，恶仆肯定忐忑，心想死定了，他无力偿还，得卖身还债，卖家人、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当妻子要被人拖走，挣扎着哭喊，可能要被卖给别人做小妾，儿女会被卖去做奴隶当苦工，他盗用主人钱财，剩下的不多的财产早被没收拿去拍卖。他跪地哭求，主啊，求您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主人知道不可能还清，但还是动了慈心，饶恕了他。如果我是他，会感激的亲主人的脚，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满面春风的跑回家，去爱每一个遇到的人。可他遇到欠钱的同伴，心里只惦记那10块钱，忘了刚被免除远不止几万甚至千百万的债。他掐住同伴的喉咙逼债。还是再读一遍马太福音18章，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我个人想也可能并不是偶遇，而是他去追债。要不是这个人欠我10两银子，我也不会落魄至此。实则他几天就能挣到那笔小钱。遇见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掐住他的喉咙以性命威胁，说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瞧，他向主人求饶，宽容我，我必还清10000他连德。他根本还不清，那是画饼。但是同伴只欠他10两银子，其实一天之内这个人就可以想出切实的办法，以诚信之道挣出这笔钱。他竟掐人喉咙，严厉手段逼债，把所欠的还我。同伴央求他，宽容我吧，他刚这样求过主人，此刻却无丝毫的怜悯，即使只是小钱，仍坚持把同伴扔进监狱去受刑，只为10两银子。在圣经时代，无力还债的人会被投入专门的债务监狱，犯人会受刑，包括特殊体罚，墙上挂着价格清单，欠10两银子可能1鞭子，欠100两就是10鞭子，也或者吊起来6小时，不确定具体如何量刑。但我肯定欠10000他连德的人绝不想进去。这人自己刚被免了巨债，死里逃生，转身为10两银子让弟兄坐牢，多鲜明的对比。太阳距地球平均约 1.5 亿千米，这是上帝的饶恕之心的直径。日光到地球，即使以每秒将近30万千米的光速，仍需要大约8分20秒。想象一下，这样的距离是多远。但我们与弟兄彼此饶恕的心像针尖儿，上帝的饶恕能架起天梯，从地球直达太阳，而我们之间针尖对麦芒，这就是这个比喻的寓意。基督说，看看我的忍耐恩慈，我既如此慷慨地饶恕你，你有什么权利不同情不饶恕弟兄？关键是若真的领受了上帝的赦罪之恩，想法和态度必然会随之改变。基督比喻实训这本书中有段话，我想和大家共勉。这是在第19章，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用来为不饶恕人的精神辩护， 不连续别人的人，表明自己与上帝的赦罪之恩无分。犯错误的人既得到上帝的赦免，就会与无限慈爱的主亲近。上帝慈悲的恩潮要流入罪人的心，再从他身上流到别人心中。基督在奇妙的生活中所显示的柔和与怜悯，必要在领受他恩典的人身上再现。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他既与上帝疏远，就只能永远与他隔绝了。上帝将圣灵浇灌在教会之前，基督徒需要奋心和改革。第一步就是要彼此相爱。耶稣教导说，众人因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圣经提示说要爱仇敌，很多基督徒对弟兄都心怀怨怒，甚至连配偶都不爱。圣经说应该爱每一个人，看到上帝的包容比山高比海深，我们的心也要升级，升到能包容彼此的容量。肯定有人质疑，道格牧师啊，谈何容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不知道我受的伤害，小事小非我是可以原谅，但他的行为让我忍无可忍，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他。要原谅，原谅并不是让对方免责，想想十字架前耶稣为定他之人而受苦受死，想想那一幕，或许饶恕别人也便没有那么困难。十字架象征天地间的纵向比横向更长，人对上帝犯下的罪比人与人之间的罪要大得多。多年前啊，在刘易斯·巴斯德发现治疗狂犬病的疫苗之前，法国一名男子被疯狗咬伤，医生检查后通知患者，很遗憾，结果显示这只狗很可能有狂犬病，你的生命只剩下几天了。那人表现得很淡定，他要来执笔，立刻奋笔疾书。医生说，你还有点时间，慢慢来，写遗嘱不能草率，得慎重决定。他说，这不是遗嘱，而是在我死去之前要咬的人的名单。这种逻辑并不罕见啊，就像撒旦，他带着怒气来地球，自知时日无多，于是报复性想带走更多人垫背。有些基督徒也有这种报复心理，但那不是基督的灵。接下来就讨论报复的恶毒。圣经解释得清清楚楚，你不饶恕人就不能被饶恕，报复是不饶恕的进阶版。伤人亦伤己，好像是弗朗西斯·培根说过，人千万别学蜜蜂那样蜇伤敌人自损性命。装满不饶恕的心，就像装满毒药的容器，终会被毒药腐蚀吞噬。凯伦和我上周去了趟山上，那天我在清洗一口很久没用的蒸锅，里面有厚厚一层水垢，盐酸能融化水碱，我工作间就有，已经放了很多年。幸运的是，放它的容器材质特殊，不会被腐蚀。酸液若存于错误的容器，能从内壁烧出洞来。不饶恕的苦毒装在人的心里，等同于强腐蚀性的盐酸。箴言24:17，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26:27，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战场上有时会制造陷阱，挖一个坑，里面竖满尖刺，人掉进去非死即伤，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而滚石头的必反滚在他身上。用石头砸崖下的敌人，控制不好石头很容易滚回来砸到自己人。回想一下旧约以斯帖记前面提到的那个叫哈曼的恶人，他叫人造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要杀莫迪改，又捐10,000 塔连德，请旨灭绝犹大人。故事之初，哈曼为英雄莫迪改准备了这个5丈高的木架，到故事结尾，莫迪改升迁得高位，而哈曼被挂在他为莫迪改造的木架上。你在背后声讨邻居，说了很多负面的话， 心怀苦毒，复述他如何伤害你，这份声讨是双刃剑。经上说，你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那何为领受上帝的饶恕？要素之一就是要把它传递下去。饶恕的精神所点燃的火种，若不被传递，会渐渐熄灭。我们更应该关注并感激上帝，他付了最昂贵的赎价给我们自由。圣灵刚刚提醒我，这里还有一个圣经故事演绎了同一原则。抹大拉的玛利亚为耶稣洗脚，当时他住在伯大尼，麻风病康复者西门很不满，他在心里暗想，这位耶稣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给他打了个比方，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夫子请说。有两个人欠一个债主的债，一个欠50，一个欠5两，二者都无力偿还，债主免了两人的债，这二人哪一个更爱他？西门回答，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主说，你断得不错，你看看这女人，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与我亲嘴，但她亲了我的脚，你没给我水洗脚，但她用眼泪和头发擦洗我的脚。最后说，所以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得到的赦免就多，这是原则。许多基督徒不感激耶稣的饶恕，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免了多少债。被饶恕更多的人爱也更多，不是说得先干尽坏事成为罪魁再悔改，被赦免才能换来足量爱心，而是要清楚你已经罪大恶极。全世界无论是否有任何其他人犯罪，耶稣基督都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只为你，为你一人的罪。我们常说耶稣为历代世人的罪牺牲，这样能减轻罪疚感，毕竟可以和大家均摊罪责。但是不，耶稣是为你而死，也为救世人，但你得认领自己那份。他经历的一切苦难单是为你，若知道10000塔连德的罪有多庞大，你肯定会感激他慷慨的饶恕，也会愿意饶恕他人，而不是处心积虑的冤冤相报。路加9:52，使徒雅各和约翰，撒玛利亚人不欢迎耶稣进城。雅各约翰说，主啊，你让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耶稣说，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我来不是要灭人性命，是要救人。如果人心能被看透，很多人自称基督徒，却打心眼里巴不得不太好的事临到别人身上，他们既不会爱邻舍，更不爱仇敌。这种思想必须得扭转。据说独立战争期间，有位牧师，他的名字好像是彼得米勒。华盛顿将军发现在队伍中有一个人，他的背后有英国方面势力的支持，涉嫌与英军合谋，作为叛徒他将被绞死。彼得牧师远在100公里之外，他听到消息，但没有马，马匹都被征用为战马，他步行100公里去向华盛顿请愿，恳求道，将军请赦免他。华盛顿答，抱歉牧师，您这位朋友罪无可恕。他说，我的朋友？不，他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敌人。华盛顿很震惊，我会重新考虑，您竟然会怜悯一个敌人，步行100公里来求情。那么出于怜悯，我赦免他。这就是爱。很多人说绞死他吧，但基督徒猜一猜接下来的事，即将被判处绞刑的人与将军和解了，在爱中和解，报复性的杀戮并不能带来真和平。圣经中还记载了一个奇妙的小故事，亚兰人入侵以色列，以利沙只身虏获敌方全军，他求主使敌人眼目昏迷，把他们引入撒玛利亚的包围圈。以色列王问先知，我可以击杀消灭他们吗？城里的敌人已是待宰的羔羊。以利沙说，不可，他们是俘虏，给他们预备点吃的喝的，送他们回家吧。不要以恶胜恶，而要以善胜恶。 不要只想以牙还牙，要爱仇敌，饶恕他们。有没有想过，若是要全面执行以眼还眼的原则，所有人都得失明？以眼还眼是民事性的权责原则，还有打右脸给左脸，要爱仇敌，以爱为征服的武器，这是第四条，报复的恶毒。接下来第五条，我们看看基督的榜样，耶稣如何对待需要被饶恕的人和没有饶恕之心的人。马太福音还是18章的比喻31节，当其他仆人众天使见我们不饶恕弟兄，众同伴忧愁地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开口求就能得着。这也是一直在讲的，祈求的就得着，祷告悔改承认你的罪，你求主他会赦免你所有的债，至多不过10000塔连德。他既然能饶恕抹大拉的玛利亚的罪，也饶恕了马拿西，饶恕了蓄意杀人的摩西，都是 M 开头，他也能饶恕你，只要你求，你央求我，我就全免了你的债。接着反问道，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该如何对待邻舍和同伴，像上帝对待我们那样？圣经如何描述？以弗所书4章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是否要饶恕？是，且必须是。我时常想，若我们都能像耶稣饶恕我们那样去饶恕人，教会会是什么样子？哥罗西书3章12节，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注意这句，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不是客套的建议，上帝命令我们要像他一样去爱和饶恕。即使起初并不情愿，只要饶恕了，就会发现自己在潜移默化中体会到耶稣的真喜乐、真平安。很多教友只接受耶稣的饶恕，却不肯饶恕他人，他们从未得到过真正喜乐，仍然痛苦，仍然愤怒。有人怨恨虐待过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对方去世多年仍意难平，但他们再也没机会来道歉。你必须放下，否则只是伤自己。有人生病，因为吃的不健康，有人被不健康的情绪吞噬，很多人经年累月沉浸在不饶恕的苦毒之中。甚至早期使徒当中竟也有类似的情绪。彼得、雅各和约翰直到最后的晚餐时都在争论谁应该坐在高位，你争我抢，不相让。但上帝在降下完语圣灵之前留下宽容时期，让我们彼此饶恕，彼此相爱，这也是谦卑虚己的有效方法。饶恕与谦卑同频，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呢？约翰在信中发出灵魂拷问，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圣经认同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扫罗5次3番欲杀大卫，大卫几次有机会反杀，都以德报怨，放过了他，他以善念战胜杀意，最终扫罗不再追杀他。后来扫罗殒命，有士兵带着他的冠冕来向大卫邀功，以为杀扫罗有奖赏。大卫说，哦不，你竟敢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实在死罪难逃，我从未想找他复仇，他是王。大卫对扫罗仁至义尽，尽了慈悲与饶恕之心，赤美向大卫扔石头砸他，恶语咒骂。大卫说，由他骂吧，也许上帝因此施恩于我。事实正是如此，所以我们要以良善战胜罪与恶，这一原则贯穿整本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朋友们，坦白讲，我对此体验更深。我知道上帝免了我多庞大的罪债，所以若有人对我不友善或利用我，我可以接受，虽然心里可能会难受一会儿，可能有点伤怀，但不会耿耿于怀。罗斯牧师说，愤怒的小鸟飞过头顶，但别在我头发上筑巢。可是道格牧师，如何才能做到饶恕与忘记？忘不掉受过的伤害吗？但可以选择不去纪念。如果又想起某人对你造成的伤害，可能是说的话或做的事，马上转念，想想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人能冒犯你。我参加过很多葬礼，尸体静静地躺在棺木里，亲朋好友逐一站起来发言追思逝者，主人公躺在那儿毫不在乎，从不说谢谢，也不抱怨，他已经死了。不用好奇自己的葬礼，因为死人一无所知，长眠地下，直到复活时，但愿复活得生。若是有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旧事已过，我是新生命，我重生了。那个被冒犯、被轻视、被虐待的旧我已死，现在我是新造的人，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被埋葬，还有什么不能饶恕吗？但现实中我们都在为此征战。但当我们试图以绝不原谅去报复某个人，曾有位将军去找约翰·卫斯理，他说，牧师，我绝不原谅，也不可能忘记。卫斯理告诉这位来访将军，你这样做就是在烧毁你必须通过的桥，不饶恕就是在烧毁通往天国的必经之路上的赦罪之桥。十字架包括两个部分，人与上帝之间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爱。再重复一遍，有人没听到开头，我并不是说你若不先饶恕别人，就绝不会被上帝饶恕。事实是，上帝首先饶恕赦免你，那个仆人先被饶恕，但债务被豁免后，他却不肯去饶恕同伴。上帝的饶恕的火种在他心中得不到氧气，便熄灭了。有件不是正史的轶事，据说意大利画家利奥纳多·达芬奇在创作《最后的晚餐》这幅壁画的时候，每个人物都是用真人模特，下了番功夫。创作期间，他与另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兼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因为某些事产生了重大分歧，二人通过公开信等方式互相诘责，毫不退让。他们都是名人，也都是建筑师兼画家、雕塑家，却互相批判对方作品，人身攻击，言辞激烈，愤怒充满苦毒。当时的小报新闻发表了这些双方彼此攻击、你来我往的信件和声明。达芬奇想出个主意，当他画到犹大这个人物时，没有采用真人模特的脸，而是巧妙地换了张脸，米开朗基罗。圣经很清楚地说，约翰在耶稣右边，犹大在左边，明明白白。人们过来看到画，呼呼呼呼，看这是谁？他泄愤报复成功，心情大好，就是想让大家看清楚这个无耻之徒。之后他准备描绘耶稣的脸，他越是想认真地画好耶稣，就越画不成，每次画出来感觉不对，擦掉再画，再擦掉，无论如何他就是画不出救主良善、温柔、怜悯、慈悲那样的感觉。几周后，他跪在床边祷告，呼求上帝，天父啊，请让我看看你儿子的脸吧。圣灵提醒他，先去改掉犹大的脸，否则别想看见耶稣的脸。画家幡然悔悟，他去擦掉犹大的面孔，于是有了名画中的犹大的肖像。很多人无法看到耶稣的面，是因为他们不肯饶恕别人，只想以苦读和报复找平衡。我从不否认 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友善甚至残忍的事情。但越是如此，我们越能看清楚，罪人之所以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是罪人。如果人们不认识主，不爱主，必然会自私自利，卑鄙无度。遭遇恶事，我会求主啊，请你帮助他悔改，再去爱他，应该会更容易些。连保罗这样的迫害者都能归主，那人只要悔改，也能像耶稣。甚至马拿西曾将自己的儿子烧死，又交鬼拜撒旦，连他也能被圣灵充满并悔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爱揣测，上帝肯定恨恶仇敌，我替天行道，但上帝爱他，也同样为救他献出生命。深信这一点，再去求上帝改变他们，我们的教会将无坚不摧。本次系列讲座每天晚上一课，会持续到周末。安息日的上午是本次新兴奋兴会的最后的一课，非常重要。之后正常聚会，直到五旬节再次开启奇妙真相下一期网络同步的奋兴会课程。我们基督徒日常该做什么？我的子民应该自卑祷告，要彼此饶恕。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到楼上房间，放下分歧，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领受并分享耶稣的饶恕，为迎接晚雨圣灵预备好自己的心田。结束祷告有时很短，希望大家花更多的时间祷告。现场主要受直播时长的约束，不能延时，但请您和亲友一起祷告。如果一个人，可以参加附近的小团契祷告，为圣灵配将祷告，还有任何苦读写下来一起祷告。上帝赐福你。现在我们就来祷告。天父，请与正聚集祷告的你的百姓同在，以圣灵浇灌他们。主啊，我祈求每个人都能拥有耶稣的心，愿你的教会得着纯正而持久的奋兴，愿我们都能纪念被你饶恕的恩典，也能饶恕人。奉主名求， Amen。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13、14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15、16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 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朱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奇妙真相，改变生命。
一天，我在五号洲际公路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奇妙真相举办启示录研讨会的广告时，胸部突然有种压迫感，我开始大汗淋漓，伴随着呼吸困难。前面有个很大的服务区，我赶紧停车，担心会不会是急性心梗。我打开车门下来，匆忙去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症状终于消失了。一周之后，我又听到收音机里奇妙真相的广告，确切地说，当晚就是讲座的第一课，而我又一次出现了相同的症状。我想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我必须得去听课。我赶到萨克拉门托，停下车走进会场，当然我直接选择了离讲台距离最远的一个座位。那天讲课的传道人名叫金姆·可亚尔，感觉就像洋葱被一层一层剥开，他把经文讲得很透彻，人人都能听懂，简直难以置信，我深受感动。那天之后我一刻也没落下，而且在第五个晚上现身呼召时，
我身不由己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将心献给了耶稣基督。回想之前一系列怪事，当你真想离开撒旦的掌控时，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制造重重阻碍。然后我邀请传道人到我家里为我的生意代祷。我最早的职业是寻找濒临破产的公司改组后出售，直到买到一家兴建马术中心的公司，我转而经营自己热爱的事业。牧长提醒我，史蒂夫，想要守好安息日，就应该在安息日停业。好吧，我把马术公司卖给我弟弟，可我一手经营了22年的生意，弟弟不到3年就败光了。我儿子原来也是我生意伙伴，每年有10%的分红。他觉得我走火入魔了，5年半没和我说一句话。接二连三还有好多事，有位前任老员工住在我的客房，顺便帮我看看家。他喊史蒂夫，联合搬家公司的卡车正停在你家大门口。我说开玩笑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您太太正指挥他们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我赶回家一看，家徒四壁，甚至能听见回声，几乎空空如也。哦，整栋房子只留下一张床。我明白妻子因为我加入教会深感失望，但没想到他会绝情至此，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锁在卧室，孤独中开始读经，大概有半年左右。我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学习，这让我与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交通。总之长话短说，我遇见克里斯特，他非常敬虔，我并没有奢望，但上帝赐福，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绝不会离开你，即使在你遭遇试炼时，在你身处困境时，请记住我一直陪着你。现在无论我做任何事，他都是我的主，他引领了我的婚姻，也在生活中一切的事情上引领我。一次奇妙真相的讲座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直到今天，我的信心依旧火热，我仍在向邻舍做见证。我是史蒂夫·约翰逊，上帝预备的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 就是今天，我连续六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4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2、3。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
你是否知道，当亚伯拉罕出生时，先祖挪亚还健在？或许他没有和亚伯拉罕在一处，但当时挪亚确实还活着，并向人讲述那艘方舟的故事。从创世之初，一直到启示录中所记载的幕后大事，你都可以在 biblehistory.com 获得免费的资源，尽情探索圣经中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如果想丰富圣经知识，熟悉上帝的圣言，不断挖掘真理的宝库，请登录3w.biblehistory.com 并关注奇妙圣经时刻。